神是什么？跟真正的我有关吗？你想过吗？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对神的理解几乎都长一个样子？不管是哪个文化，哪个宗教，神好像永远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在天上，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维度，在宇宙的某个角落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在这里，在地上，渺小无助，需要他的保佑。所以人去庙里烧香，去教堂祷告，跪在神像面前许愿。整个动作里面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，我跟神是分开的，我在这边，他在那边。拉玛那尊者要跟你说的，跟这个完全不一样。有人问过尊者，神在哪里？为什么看不见神？你猜尊者怎么回答？尊者说，这个问题本身就问反了。你不应该问神在哪里，你应该先问我在哪里，我是谁，然后在那里跟神相遇。什么意思呢？尊者的教导里面有一句非常核心的话，真我就是神，我在就是神。尊者甚至说，如果神存在于真我之外，那就变成一个没有真我的神了。一个不包含你的神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神是一切，他怎么可能不包含你呢？如果他不包含你，那他就不是一切了。所以，要么神包含你，要么神不是真正的神。尊者选的答案是前者，而且他说的更彻底，不是神包含你，是你就是神。当那个以为自己是一个有限个体的小我消融了以后，剩下来的那个就是你一直在外面找的那个神。你现在一定在想，我怎么可能是神？我连早上起床都很痛苦，我怎么会是神？对，所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尊者说的你就是神，不是在说你这个人，你的个性，你的身体就是神。他说的是，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拿掉以后，那个拿不掉的，始终存在的，你无法否认的我在的觉知，那个就是神。你不需要去修行成神，你不需要去获得什么，你只需要认出那个一直都在的东西就是他。他用了一个很日常的比喻，带壳的稻谷看起来粗粗的，跟白米完全不一样。可是你把壳剥掉，里面就是白米。白米不是你新创造出来的，它本来就在，壳是外加的。小，我就是那层壳。我是这具身体，我是一个需要神来拯救的灵魂。这些全部都是壳。里面的白米，也就是真我，从来没有因为这层壳而改变过任何一点点。那你可能会接着问，好，如果我跟神是同一个，那为什么感觉不到？为什么我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神圣的感觉？因为你的注意力一直都朝着外面。尊者说，心智的特性就是不停地往外跑，像大象的鼻子一样，躁动不安地四处抓去。你的注意力一直在处理外面的事情，工作、人际关系、手机上的讯息、明天的计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当然感觉不到那个安安静静待在你最深处的存在。不是他不在，是你太忙了，没有回头看。那怎么办？尊者有没有给什么实际的建议？有，而且他的回应很温柔。如果你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你习惯拜一个特定的神明，不管是观音、耶稣、湿婆。尊者说，很好，继续，不需要放弃你的信仰。为什么？ 因为当你全心全意地专注在一个神明上面的时候，你的心智就被收拢了。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会退去，你的内心会安定下来。就像给大象的鼻子一条铁链，让它有东西抓着，它就不会再到处乱碰了。尊者说，这是非常好的基础。杂念退去，注意力更容易安定，这本身就是往内走的重要准备。可是他也说了，到了某个时候，你可以试一个更深的动作。当你在祈祷或崇拜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对神的爱，你轻轻地把注意力拽一下。不是看着那个你在崇拜的对象，而是看着那个正在崇拜的人。是谁在感觉这份爱？是谁在祈祷？那个转向的瞬间，就是从向外的奉爱进入向内的参究自我。当你顺着是谁追下去，你会发现那个在崇拜的我找不到了。小我消融了，剩下来的纯粹的存在，跟你一直在崇拜的那个神是同一个。那如果你根本不信神呢？你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你觉得宗教都是迷信。尊者说，更好。他的理由很简单。世界上也许有人否认神的存在，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否认我自己存在。你可以不相信上帝，可以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东西，但你没办法说我不存在。所以，你不需要先相信一个外在的神。你只需要去探究这个永远在场的我在到底是谁。当你追查下去，小我消融了。你体验到的那份无限的平静和存在，就是所有宗教用不同名字在指向的那个东西。那不同宗教的神到底是不是同一个？尊者说是，神只有一个，被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名字来崇拜。他引用圣经里圣帝对摩西说的话，我就是我在。尊者认为，这是所有对神的定义里面最精准的，因为我在就是神的名字，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形象，而是纯粹的存在本身。那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会问。从小到大，很多宗教都教我们要敬畏神，害怕神，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。尊者怎么看这件事？尊者讲了一句话，一听就懂，恐惧永远来自第二者。你想想看，恐惧的结构是什么？一定有一个我，然后有一个不是我的东西在威胁我。所以恐惧的前提就是分离。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比我大，比我强，而且可能会伤害我。敬畏神也是一样的结构。有一个我，有一个神，神比我大，神会审判我。可是如果你跟神根本不是两个呢？你会害怕你自己吗？当然不会。尊者说，从怕神到爱神，其实就是小我慢慢松开的过程。一开始，你因为害怕而向神求助，这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起点。后来，你不再是为了求什么而亲近神了，你只是单纯的对他有一份爱。再后来，那份爱变得这么大，你连我都忘了。那就是臣服。可是尊者特别提醒，真正的臣服不是你嘴巴上说的那种。很多人说我臣服了，可是心里面那个小我还活得好好的。他说，我把困难交给神了，神会帮我处理的。那不是臣服，那是在跟神做交易。尊者说，真正的臣服是什么呢？他的原话是这样的，不要欺骗自己，想象源头是在你之外的某个神。你的源头就在你自己之内，将你自己交给他，寻找源头并融入其中。 你听到重点了吗？不是把问题交给外面的神，是连那个要交出去的我都一起放下。当那个小我真的不见了，剩下来的就只有神，也就是真我，也就是你原本的样子。那你可能会想，如果我跟神是同一个，那恩典到底是什么呢？很多人以为恩典是神从天上洒下来的奖励，修行修得好，神高兴了，就给你一点恩典。可是尊者完全不是这样说的。恩典就像阳光，太阳一直在照，从来没有一秒钟停过。是你自己撑了一把伞，叫做我是这具身体。你在伞底下喊，太阳不照我。可是太阳有离开过你吗？当你开始问我是谁的时候，就等于把那把伞收起来一点点。那一瞬间透进来的温暖，你叫它恩典。可是那个温暖一直都在，你只是不再挡它了。在尊者的弟子穆鲁葛那记录的教导里面，有一段描述让我印象很深。书里说，在印度，寺庙整修的时候，会把神像暂时请到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里。书里把我们这颗充满烦恼和杂念的心，比喻成那个粗糙的临时棚子。你可能觉得自己的心很乱，很差劲，神怎么可能住在这里面呢？可是书里说，神根本不嫌弃你，他就住在你心里面那个我所在的地方，而且他把你这个临时的小棚子直接当成他永恒安住的神殿。你不需要先把心打扫干净，神才会来。神已经在了，从来就在了，是你一直在外面找，没有回头看而已。同一本书里还提到，外面的世界是一场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的喧闹，越忙越空虚。可是在你心里最深的地方，神正在安安静静地存在着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什么都不缺少。你不用去找到神，只是你一直在忙着看外面那场戏，忘了回头看。书里还有一段更震撼的描述，平常我们觉得神是温柔的给予者，可是书里说，神对信徒的爱是如此强烈，他就像一口本来能解渴的甘泉，自己却口渴了，像一股不肯罢休的力量，饥渴地迎向信徒。听起来好可怕哦，但其实不是，这是在说，神的爱不是给你一点东西就好了的那种，神要你全部，要你完完全全地融入他，而融入的方式就是那个阻碍合一的小我，消融。你看，不是你去找到了神，是那个以为自己跟神分离的你不见了。那有人会说，可是我冥想的时候看到了很漂亮的光，看到了神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，那不就是见到神了吗？尊者对这件事情很直接，他说，任何你用眼睛看见的都不是究竟的真实，因为只要有一个在看的人和一个被看的东西，那就还是二元对立。他讲过一个寓言，有一位圣人叫南德夫，他能亲眼看见神明，能跟神明聊天，可是在一次圣人聚会里面，有人说他像没烤熟的陶罐，意思是他还没有真正证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神限制在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形象里面，会出现的东西就会消失。真正的见到神是什么呢？尊者说，发现神就是认出你本来就是神，不是你眼前出现了什么特别的景象，是那个想看到我消融啊，留下来的纯粹觉知，那就是神。不是你发现了他，是你发现你一直都是他。有弟子问尊者，证悟到底是什么？尊者回答，认识到神和真我是同一个，本身就是证悟。 不是你先证悟了以后才知道，是你发现的那个瞬间，你跟神之间的分离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有一个无限的存在。那怎么发现的？尊者唯一主动推荐的方法就是参究自我。不管你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，不管你拜的是哪一个神，还是你什么都不拜，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正在经历一切的我到底是谁？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。就在此刻，你知道你存在，对吧？那份知道，那份安安静静的，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的我在，轻轻地停在那里。不去想它是什么，也不去分析它，就只是留意它。尊者说，那就是最高的祈祷，那就是跟神合一的起点。不需要去远方找他，那份安安静静的我在，就是他跟你之间最短的距离，而这个距离是零。